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摸索经验，日渐成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号。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多年，1999年7月20号，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国内的形势十分严峻，众生受中共恶党的洗脑中毒很深，我觉得好人不该受迫害。带着这个想法，我就理直气壮地给人们讲真相，身边能搭上话的人基本都听我讲过。第一部分，传真相日渐理智与成熟。因为自身受党文化影响，争斗心未去，再加上讲真相方式直接，缺乏理性，所以部分亲友受邪党的污蔑宣传影响，仍不认可法轮大法。有的甚至跑到我丈夫那儿告状，说我过于痴迷，逢人就讲法轮功，让丈夫管管我。家族里有近亲是当官的，好事者煽风点火地对我丈夫说，快别让嫂子讲法轮功了，时间长了对你亲戚的官位都有影响。丈夫心眼直，听风就是雨，因为这他没少打骂我。三退大潮开始以后，政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否真正讲清楚真相，这与修炼者的心性提高和自身党文化的去除程度密切相关。这时已有很多同修意识到了看九评共产党的重要性，甚至重点研读记备九评中的段落，这样能更好地揭露中共恶党，破开阻碍众生得救的那层壳。但我没有那么做，而是按照自己的常人经验行事。我总觉得自己之前在与人交往时很会来事，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些都得益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例如我找人办事时，专说些对方爱听的关键词，将讨好对方融入到话语中，以此拉近彼此的距离，以达到让对方为自己开绿灯的目的。这一招在我过往的人生经历中屡试不爽，也使我养成了狡猾、糊弄事、怕吃苦的恶习和观念。所以九评共产党我只听了一遍录音，记住了几个关键词，就又开始如法炮制，胸有成竹地出门讲真相了。没想到这招对一些人奏效，但对高学历者或邪党体制内的官员就行不通了。当你跟他谈论起中共恶党的历次运动时，他们会抛出许多反问句，比如哪个朝代不杀人，你说的是有什么依据等等。这些在九评共产党里都有非常详实的论述，但我因为偷懒只看了个大概，具体年份、事件、中共恶党搞这些运动的终极目的我都没印象，所以当场就被人问住了。对方一看我不吱声了，不但没有三退，还摆手说，以前你讲这个群体受迫害的事我还很同情，可现在你搞退党我就不认可了，以后你也别再给我讲这些了。讲真相受阻后，我也苦恼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邪党体制内的人员，针对这部分人讲真相是我迟早要做的。后来通过收听漫谈党文化等真相节目，我才发现这些人对我的质问很多都是偷换概念，于是我就找机会给他们送去九评共产党一书或真相特刊，以弥补自己在讲真相中这方面的欠缺。同时我开始结合其他同修讲真相的经验，摸索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讲真相的方法。我在与这些高学历的人或邪党官员接触时，内心就不打鼓了，我甚至还能从事件中跳出来，从高处审视他们的心理活动。经过观察，我发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人员在听到真相后的反应主要可以划分成三类人。第一类属于实干型，这些人中有的人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攀登上去的，有的人是因为能力出众被邪党拉拢进体制内充门面的。这些人重视事实依据，欣赏有识之士，起初他们会因为不明真相站在邪党一边，认真地跟你辩论，但当他一接触到九评共产党中有理有据的事实后， 心态立刻会发生转变，并真心地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第二类是善于搞人际关系，乐于钻营的。他们在聆听真相的过程中，抱着老好人的姿态，始终乐呵呵的，既不附和你的观点，也不反对你所说的。但当你询问他是否三退时，他仍会笑而不答，给你的感觉像是一锤子砸在皮球上，使多大力气都会被他软绵绵地弹开。第三种类属邪党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因为给领导送礼能承包项目赚钱，或者在体制内有一份灰色收入，尽管不是不知道邪党的腐败，但总抱着吃谁的就维护谁的心态，一听到真相就退避三舍，直接拒你于千里之外。我丈夫的一位同学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的混合体，他是政法委的二把手，为人精明圆滑，人称坏三儿。当我得知他在当地直接分管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就有了给他讲清真相，阻止他犯罪再迫害大法弟子的想法。也许是这一念触动了另外空间操纵他的邪灵，每到在我们同时出现的场合，他都有意躲避我，甚至瞬间消失。后来我干脆直接给他打电话，以找他办事为借口跟他见了面。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他乐呵呵的一言不发。我见他还不表态，就把当地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者的实例讲给他，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大法弟子，不要参与迫害。他听后仍然没有回应，只说自己曾接到过海外电话，听到过类似的内容。后来我听说他要来本地做手术，就提前三天发正念。我在随同丈夫探望他时，想到他顾及官位，畏惧邪党，我跟现场的人寒暄了一阵，就将大家支开了。我再次给他讲明了真相，这一次他深受触动，一改狡猾敷衍的态度，眼圈泛红地向我吐露出心声。他说，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其实你上次跟我讲过善恶有报的事情后，我就挺受震撼的。你走后，上面再下来要对大法弟子采取什么迫害手段和政策时，我都制止了。有一个老头在当地发资料出了名，但我从来没动过他。后来下面的人在他发资料时把他抓住了，问我怎么处理。我说，都80多岁的人了，让他回家吧。他给我讲完这些事后，真诚地同意三退。看到他的转变，我心中升起了对师尊的感恩和由衷的喜悦。这是我意识到，当我们给体制内人员讲真相时，不要因为对方没有明确表态而气馁。其实我们的话已经震撼到他了，他没当面表态，只是在衡量我们能否为他三退的事保密，与我们的接触会不会使他受到牵连。第二部分，给周围的人读诉将状。2015年，大法弟子纷纷向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确定两高已收到了我的控告状后，就与女儿商量，我们应该将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一事让民众都知道，把我们的控告状读给周围的人听。这不但能揭露邪恶以正视听，还能让原本不明真相的众生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从而三退得救。做好决定后，我与女儿就带着诉将状开始一家一家的造访亲友。进屋后，我俩开门见山告诉大家，我们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了，两高已签收。多数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之震撼，觉得江氏集团已穷途末路，法轮功确实蒙受其冤。我便在他们的好奇的目光中打开控告状，逐字逐句地大声宣读。听到我们的血泪控诉，一明真相的人大都对我们深感钦佩，不明真相者则如被雷电击中一般陷入沉思。也有的人听到后感到恐惧，听到一半就躲进屋子里不敢出来，更有甚者周身颤抖，仿佛自己也受到了控告。经过这一轮的讲真相、宣读控告状，丈夫那边的亲友对我们的态度大变，不少人都积极表态，对我修炼大法表示支持。 当听说我丈夫因为害怕我再受迫害而对我施暴，以此阻止我修炼，他们都觉得不可置信，并对我们的境遇深表同情。从此以后，丈夫在这些亲友面前失去了市场，再听到他对我修炼抱怨时，大家不再随声附和，而是开始开导他，称赞他有一个道德高尚的妻子，叫他善待家人。通过十多年的历练，我讲真相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语言也越来越纯熟，覆盖的面也很广。从生活中接触到的人，到参与婚丧嫁娶时遇到的宾客，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尽量不放过每一个人。对方同意三退后，还会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如果时间紧，来不及细讲，就告诉他们如何破网浏览海外的真相网站。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即使在另外的空间，就是正邪大战。我悟到，只要我们内心纯净，抱着慈悲救人的正念，师尊就会为我开拓出一条宽阔的道路。第三部分，亲人陆续得法。这些年，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快，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家族中的亲人们以各种方式走入了大法修炼。以前修炼过720后不修的人也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了。我大嫂得法不到两个月，中共恶党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由于失去了集体学法环境，渐渐的他就不修了。2017年，他的右脚长了恶性肿瘤，血管瘤遍布整只脚，医生说要做三次手术，还不一定能痊愈，建议他截肢。我和大姐同修叮嘱他默念法轮大法好，他听后天天念。在手术台上，他心里依旧默念不止。术后同病室被截肢的人都痛得连连喊叫，十分痛苦，只有他不喊不叫。陪床的大哥好奇地问他，别人都疼得又喊又叫的，你为什么这么安静？他说，因为自己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呢，根本没感觉到疼。出院回家后，在我们的劝说下，大嫂没有接受化疗和放疗，就天天在家学法练功，整个人精神饱满，红光满面。亲戚们前来探望，大哥就高兴地说，这个功法太神奇了，大冬天的我都觉得冷，他大嫂在屋里就穿个短袖衣服，一点没事儿。以前他的脾气一说就炸，现在改了不少。大哥亲眼看到了大法的超常，这为他日后得法打下了基础。几个月以后，我驱车到百里外的大哥家，了解大嫂的修炼情况，顺便为他纠正练功动作。我在做第一套功法金猴分身这个动作时，金猴分身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大哥正好在旁边经过，我的手指尖戳到他的胸口处，使他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能量。后来他跟我谈起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当即建议他练功，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随后就把五套功法学练了一遍。大哥还特意请了三天假，把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三天中，除了中午休息和吃三顿饭外，大哥都在认真地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有时大哥被师父的某句讲法触动时，会情不自禁地说大法是高德大法。不难看出，大哥这次是动了学法的真念。一年后，退休的大哥带着大嫂来到城里居住，随后我的五妹妹也开始修炼。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家族学法点，方便家中的得法的亲人聚在一起集体学法，切磋交流。有一天，舒白哥哥打电话来让我去见他。见面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舒白哥两口子要想跟我学法轮功。舒白嫂子在迫害开始前就曾经练过大法。我和大姐同修切磋， 决定先从家族内部展开交流，看看还有没有想要得法的亲属。如果有，我们就挤出时间陪他们学一遍转法轮。除了同辈的亲属外，那些因为曾在我家借住而短暂得法的小辈也在我们交流的计划之内。交流后，有的小辈说工作繁忙，暂时抽不开身，我们就为他们送去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方便他们下班后听师父讲法。针对那些决定学法的亲属，我和大姐尽量去想办法陪同他们学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艰辛。这些亲属居住的地点比较分散，有的在市区内，有的家在百里以外的乡村。因为大姐打工，除了上午打扫卫生外，她还要负责雇主的一日三餐。为了赶时间，我们经常在午饭后以最快的速度去赶公交车，学完法后再抓紧时间坐公交车回来，避免耽误大姐给雇主做晚饭。困了累了，我们就在车上眯一觉。下车后，我俩经常是奔跑着准时到达亲属家。就这样，不管刮风下雨，我们没耽误过一天学法进度。亲属们都由衷地感叹说，哎，天这么热，中午又不能休息，跑得大汗淋漓，真是服了你们了。感叹过后，在学法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注重敬师敬法，十分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机缘。前几天在一次生日宴上，大爷家的二姐说，她也想听师父讲法和忆师恩。我看了看坐在二姐身边的舒白嫂子，想起自己曾在一年前给过她一个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就让她先借给二姐听一听。没想到舒白嫂子一口回绝说，不行，那个播放器我每天都在听。我很惊讶，因为在舒白嫂子拒绝我之前，我一直以为修炼对她而言可有可无，还以为她最近忙着给儿子装修房子，可能待修不修的了。没想到现在他已经离不开大法了。自从我1997年得法之后，我们整个家族先后有10人陆续得法修炼。除了老弟弟之外，姊妹7人加上母亲都读过转法轮。还有一些亲属虽然没有走进修炼中，但有时赶上我们学法小组正在学法，他们也会参与其中，还用大法的标准衡量我们，给我们的修炼提意见。家族里40余人，大多数亲属都知道按照大法的法理做好人，还出现了两例医学奇迹。这真是法光无限耀三代，佛恩再造唤众生啊。第四部分，在安装新唐人电视中提高心性。我丈夫曾经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因为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一直反对我修炼，甚至对我大打出手。现在通过观看新唐人电视中的节目，他彻底明白了真相。如今他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但支持我修炼，还多次在世人面前公开揭露中共的恶行，协助我讲大法真相。有一次在同修间的小范围交流中，我跟大家谈到了我丈夫观看新唐人后的转变。同修们纷纷提出应该向民众推广新唐人电视。如果一个家庭因为收看新唐人节目而明白了真相，那么他们所有的至亲家属都会有希望得救，因为海外见闻与真实的信息会在家人中传播。有了这个想法，我便决定自己花钱免费给有缘人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我先从近亲的家庭开始做，完成后又将远亲和儿时的发小都罗列进安装名单。这些人有的已经二三十年不联系了，昔日的表哥表姐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的亲戚已经离世。我多方打听和询问，找到了他们位于农村的家，并拎上礼品登门探望。遇见亲戚已经过世的家庭，就找他们的子孙攀谈。我利用这个机会挨家挨户地讲真相，送小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看到有条件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家庭，我就提出自己想免费为对方安装新唐人，为的是让大家看看真实的世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我告诉他们新唐人电视能让人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知道怎样做才是躲过这次灾难的最好办法。说到这里，那些敦厚善良的亲戚 都乐呵呵地同意我给他们安装，还主动说自己付钱，当然都被我谢绝了。精明的亲戚会有安全方面的顾虑，但在我的耐心劝说下，也都知道了看心疼人节目的好处，最后都同意安装了。当然也有不太相信的，但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有的也顺利安装了。其实不论世人当时的态度如何，只要他们肯看，便会逐渐清醒，最后就会像我丈夫一样明白大法真相，回归传统，有个好的未来。在安装的过程中也修去了我不少人心。我大姐夫和我丈夫过去一样，曾是个被邪党谎言蒙蔽的受害者。虽然他知道妻子在法中身心受益，但仍经常打骂我大姐，这也造成我想为他家安天线时思想上受到了干扰，后天观念和思想业力开始往我脑中灌输。安装心疼人可能会给大姐家带来麻烦，如果大姐夫因为此事再度打骂大姐该怎么办等等，这些想法压不住排不掉，搅得我整个上午心神不宁。这时又看到负责安装的技术同修一上午都没调试出信号，又冷又累的，我心想安一个锅咋这么长时间呢，内心就急躁起来。我对技术同修说，你这么辛苦还没信号，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同修欲言又止，但可能是看到我的强势或是我俩不太熟的原因，就同意停止安装了。第二天同修又反复调试了两个多小时后还是没有信号，我又起了急躁心，说这家先放放别调了，去下家看看咋样。谁知其坐在窗框上的技术同修这回身子没动，转过头来跟我和另一位同修说，咱们安的是救人的电视天线，在另外空间那是正邪大战，所有参与的人都得发正念，铲除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要有常人的思想，老常人科，要正念加持这个项目。我的思想业马上反驳说，不就安个锅吗，还那么多讲究。可我明白的一面知道，这位同修安装心疼人电视接收器已经有十多年了，肯定有过这方面的修炼经历。同修所处的话掷地有声，很在法上。我大姐的家是15层楼，那天风又大，同修的脸被窗外寒气冻得通红，同修骑坐在窗框上两个多小时，姿势基本不变，仍在不急不躁地反复调试着，依然不愿放弃。而我坐在屋里，不但帮不上忙，还有埋怨情绪，我一下感到万分羞愧，于是我就开始默默地发正念，清除自身和外在的邪恶因素干扰，一丝一念都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说来神奇，当我归正自己的心态后，信号很快就调试出来了。高兴之余，同修给我们交流了他有爱面子的心，我也曝光了我的急躁心、怕心。这使我真正的体验到了，要想做好救人的项目，不但正念要跟上，心性还必须到位，大家要形成整体才行。就这样，心疼人电视在大姐的家落户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接收器安装后不到半年，心疼人节目逐渐成为大姐夫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次大风使接收器发生了倾斜，导致心疼人节目接收不到了，急得大姐夫多次找我去维修，还说他要出维修费。我们去修理时，旁边正在玩游戏的外甥接话说，快修好吧，修好以后我就不会整天玩手机了，多看看真相新闻对我的身体也有好处。在安装的过程中，因为另外空间的因素干扰或个人心性不到位，也出现过几个小插曲。比如丈夫开车载我们去安装心疼人电视，没喝一滴酒的他居然在上路后被交警查出酒驾。我稳住内心发正念，再次检测后丈夫被顺利放行。还有一次在给亲戚安装心疼人电视接收器时，屋主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从屋里冲出来，满嘴小粉红言论，激起了我的争斗心。我一时气不过，与他针锋相对。最后在同修的劝解下，我意识到自己动了人心，没守住心性。向内找后发现，自己在来安装心疼人的路上就已经对这家人抱有偏见。 因为我没有及时归正自己的想法，才有了这次安装的波折。从那之后，每次与同修配合安装新唐人电视之前，我都会告诉自己要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认真学法、练功、发正念，不敢有一丝懈怠。就在那段精进的日子里，我做了一个梦。摩托车前面有个斗一样的座位，我坐在里面，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技术同修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向上冲。梦中的那段路极其陡峭，几乎是垂直的角度，我很害怕，总怕摩托车会后仰着翻下去，就用两只手的支架随着车速快速地抓地。但我感觉到开车的同修头脑中是空的，没有一丝怕意，好像对他来说路就应该是这样的。梦醒后，我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在这个救人的项目中，修炼扎实的两位同修不但又苦又累，付出的最多，而且还包容着我的各种怕心和人的各种观念。整个项目在另外空间也对应着我们的修炼状况。随着项目的进展，我也在两位同修的带动下提高了心性。梦中的一切在现实中都是有对应的。那两位技术同修，一位是两班倒，有时刚下夜班就要在白天马不停蹄地赶去安装新唐人电视，期间根本得不到休息。另一位同修一次在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前夜，赶到200多里之外的地区发真相小册子，凌晨三点多才回家，没睡多久就起床准备白天的安装项目了。为了挤时间学法，有时安装的地方比较远，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同修就带上师父的红银，我们在车里共同背诵，或在车上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通过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新唐人电视是师父给予弟子们救度众生的法器。电视上面的节目丰富多样，主持人与嘉宾的评述掷地有声，播放的时段也符合大陆民众的观看习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讲真相的空白领域。只要人们持续观看，一定能洗刷他们对大法的误解，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我要在师父正法的最后这段时光里勇猛精进，让师尊少些操劳，让有缘众生多听到法轮大法真相，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与同修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救人的责任第一位》，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快60岁的南农村大法弟子，修炼已经22年了，主要以给个人家庭装修为主业，我不管走到哪家，我都按真善忍法理去做人做事，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在装修中能给他们省一点就省一点，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我就跟他们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传递给他们，出外打工不忙时就出去发真相期刊，贴不干胶，挂条幅。一，这点苦不算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瘟疫爆发，传真相成了紧迫的事情， 我从资料点每次100份、200份、300份这样的拿，回来后自己装订、装袋，有时也给本地同修一部分，剩下自己和老伴同修一起去做，大冬天一个屯一个屯去挨家挨户派发。那真是寒风刺骨，嘴鼻冻僵，手指尖冻得钻心的疼，当发完一批后，心里有时也打折扣，就是怕吃苦，是去做呢，还是停下来呢？再一想，师父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师父为我承受太多了，太多了，我吃这点苦算什么？传真相救世人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救人的脚步不能停。二，发真相期刊的一段小故事。新年一过，儿子儿媳都回城了，老伴也到城里上班去了，只剩下我自己在家了。每天早晨练完功，发完六点正念，然后学一讲转法轮，下午学师父各地讲法或者看红营，剩余时间还得做饭烧炕，大冬天还得烧暖气炉，整天忙里忙外，心想还得救人呀，我要到集市去发真相期刊。讲到发真相期刊，还有一段小故事。以前我也到集市去发真相期刊，有一次把天赐红符放到一辆自行车的小筐中，我边向前走边回头看，这时一个人走向自行车处，随手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放回去了，这不是本屯刘二叔吗？我回家后把真相期刊发到本屯人自行车筐里的事说给老伴听了。没过几天，老伴到刘二叔家去串门，他看到炕上放着一本天赐红符，就说，二婶儿在看真相册子呀。他回答道，是你二叔赶集，不知道谁把那册子放到自行车小筐里，可别说，你二叔看了这小册子和我有说有笑的，以前他整天耷拉着脸和我跟仇人一样，这下可好了，这法轮功小册子太厉害了，太好了，我也得看看。我老伴高兴地说，对呀对呀，谁看对谁都好。回来后老伴跟我说这个事情，我也很高兴，我知道是师父借这件事情来鼓励弟子多传播真相，救度世人呀。三，救人是第一位的。2020年正月11，我也度过了充实的一天。那天一大早，我顶着寒风骑上自行车来到集市，由于刚过完年，天也冷风也大，赶集的人不太多，我带了38本真相册子和一些二维码卡片，心想坐的地方真相册子就够发了，我就把二维码小卡片放进棉衣兜里，一边发正念一边发真相期刊，在师父加持保护下，期刊顺利发完了。发二维码卡片得找会用手机扫码那样的人，因为农村岁数大的人比较多，这样我得找开轿车来这里赶集的人，一边从棉衣兜里拿出真相卡片，一边想做完后买点元宵节用的东西回去，这时一摸兜里一分钱也没有，还买什么东西呢？不对，过年前我记得兜里有400元钱呀，我没有记错，是不是掏卡片时把钱带出来了呢？我把整个卡片翻了一下也没有看到钱，我马上悟到，今天是来做正事的，传播真相救人的，不是来买东西的，钱没有就没有了吧。我想起师父在经文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这时救人的心更坚定了，抽出卡片往轿车上放，正发着，奇迹出现了，一看这400元钱就像吸铁石似的吸在两张卡片之间，并且4张100元钱都在卡片下面悬着。那天风也大，之前还翻了一遍卡片都没找着，太神奇了，是师父点化我，救人是第一位的。如果是在修炼前，我是不会这样想的，这400元对一个农村人来讲也不算少，如果卖粮要卖多少斤粮才能卖出400元呀。现在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了，我有师父为我做主，我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又到了元宵节，城里城外回农村过节的人也不少，正月14晚上，我一人骑上自行车往返50里路，出去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相条幅， 真相条幅在月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一路翻山越岭，满身是汗，头发由于热气和冷气相遇变成白色霜冻。只要世人能看到真相，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苦再累心里也高兴着呢。在慈悲师父保护下，经过几个小时，我顺利到家了。四，讲真相不放弃，有缘人终于退了。一次通过别人介绍，我去离我家很远的一家去装修，到了之后，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出来打招呼，我一听口音是城里人，我说，你是城里人，怎么在农村收拾房子？她说，我妈一个人过，岁数又大了，所以想把老房子给装修一下。她说，我腰累坏了，还不能和水泥。我说，再没有别人了？她说，我儿也来了，也没干过活。这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二话没说，放下工具就说，我来帮你和水泥吧，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按真善忍原则去做好人，不然哪有来装修给你干小工和水泥呀？他说，对呀，我今天遇到好人了。我说，那你今天得听好人的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得三退保平安，你腰疼会好起来的。他说，真的？我说，好人学的就是真善忍，不会说谎，就希望你好。他说，看得出来你真是好人，听你的，我入过团退了。他妈也在跟前儿。我说，大娘你也退了吧？他说，我没念过书，什么也没入，但是我就信你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小儿子在炕上坐着，我顺便到小孩那间说，叔刚才说的你听到了吧？他说，听到了。你也三退保平安吧，将来有个美好的前程。他爽快地说好。不但在打工中讲，遇到有缘人也不放弃。一次坐车到城里，遇到20年前在一起干过活的一个工友。由于那天车上人不少，在车上只是互问了一下这些年打工中的一些事情。我想今天得告诉他三退保平安。我就问了一下他到哪儿下车，他说到终点站。我心想，今天不把真相告诉他，不知哪年哪回再能遇到他。我想我也到终点站下。下车后我说，工友呀，我应该在某点站下车，正好坐101公交方便，正好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就想告诉你三退保平安，才和你一起在终点站下车了。你听过三退保平安这个事没有？他说，听说过，没退。我说，那今天老工友都追到终点站了，你退了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你平安幸福。他马上笑着说，你都追到终点站了，我能不退吗？我戴过红领巾，退吧。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世人觉醒的越来越多，心里很是欣慰，也有不听的，也有摇头不理的，也有的说别跟我讲这些。在修炼救人中，处处在磨练着自己，遇到劝三退不退的，只要有机会我也不放弃。我们屯就有个李老四，从开始讲真相那时，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到地里干活遇到他，我总给他讲三退保平安这件事。老伴也给他讲过很多次，那真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就是不退。去年冬天，老伴遇到他，又给他讲，他还是不退。老伴回家说给我听，我说，其实法轮功真相他什么都知道，由于当过兵，又是协党党员，是不是受中共协党毒害太深了？再一个，可能咱们的善心没达到解除他心中毒素的力量。老伴说，是不是到了最后可能是那种不可救度的那一类吧。我再没说什么。过后我一直在想，李老四也不是那种不可救的人，就是受邪党灌输太深，在常人中迷得也太深了，要想他有个美好的未来， 以后遇到还得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就是在今年正月22，我去总站买玉米种子，往回走时，看到一个人背着一个大塑料袋子，挺沉的，走到跟前一看，这不是李老四吗？我停下摩托车，我说，干什么呢？他说，买种子。我说，把种子放上吧，你也坐上吧，我给你捎回去。他说，不用了，那多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顺道，拿这么沉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走到家呀？放上吧。这时，他坐上摩托车，从那里到他家，要是骑得快的话，几分钟就到了。我放慢摩托速度，心里发出一念，请师父帮一帮弟子吧，让他今天退了吧。我就觉得师父给我增加正念与慈悲，正如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的善心这时真的出来了，巨大善的力量包围着我们。随后我说，你买这么多种子，地没少种呀。他说，对付着干吧。我说，能干活也是福分，只要咱们平平安安干点活算个啥，有些人想干还不能干呢，人得有平安呢。他答道，对呀。我说，以前多次告诉你三退保平安，你就是不退。我们学法轮大法，就按真善忍去做人做事，真心希望你好，能帮一点就帮一点，我们不图回报，就望老亲故灵有个平安，没有别的意思。今天起个顺平的名字，把当兵时入的党员退了吧。他说，你们夫妻俩遇到我一次告诉我一次，我真正感觉到学法轮功的人真的是为我好呀，这次真该退了。那好，我退了吧。此时我感到一座坚硬的冰山瞬间融化了，整个周围一下清亮起来了，自己身体也轻松了。这时车也骑到了分道的地方了，他说，在这个地方下来吧，烧到这太够意思了，得谢谢你。我笑着说，不用谢，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那我就听师父的，好人做到底吧，你做好，我给你送到家。我一加油门就到他家了，下车的时候我说，你慢慢下来吧，不着急。他下车后非常精神，就像当兵那样笔直站着，一个劲儿点头说，谢谢谢谢，就差没给我行军礼了。我说，一个屯的不用谢，谁不帮谁呀，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能保你平安幸福。他连声答道，记住了记住了。这时我转过车头回家了，内心万分感恩师父加持给我巨大善的力量，这个像跑马拉松似的讲真相不退的人终于退了。五，听完真相他们就走了。今年3月份，我地区搞所谓清零运动，一天上午我在家帮一位85岁的老年同修写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我把暖气炉烧热了，把桌子拿到炕上写交流稿，桌上放着大法书，还有草稿纸、字典、笔、本，放了满满一桌子。我正在低头聚精会神在那里写交流稿，有人敲窗，我一看是本村村干部和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村干部在窗外说，你家门插着，给开一下门。因为村干部是临屯人，我们熟识，两个小伙子我不认识，当时我也没有想他们来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清零运动，我下去把门开了。他们进屋后都在那儿站着，我说，天这么冷，坐到炕上吧，你们来有什么事吧。村干部说，也没有什么事。他看到桌上放着书本还有笔，他说，在家学习呀，上面叫我们来看一看学法轮功的人在不在家。这两个小伙子是乡里派来的，他们刚分配到咱们乡工作。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来搞清零签名那一套，我心里有底了，我要把真相讲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不然对他们不好。村干部拿起我帮助同修写的交流稿，看着自言自语说，今年85岁，给谁写什么呢？我说，今天你们正好听一下，一位85岁的老人学法轮大法后，身体上心灵上是怎样变化的。三个人谁也没出声，都在那站着。我拿起同修的交流稿读了起来，读了大约5-6分钟 村干部说，写得挺好，别读了，我们就想来了解一下，没有别的意思。我说，那好吧，既然想了解，那么就了解一下我为什么学法轮功。我年轻时满身是病，有时活都干不了，家里要是有两个钱就送到医院，病也没有治好，家里穷得一贫如洗。现在你们看到了吧，我这体格无病一身轻，20年没吃一粒药，没上过一次医院。再看看我们家里家外。一个小伙说，叔，我看你家装修挺好的，家里家外收拾的也挺干净的，在农村也不是一般的家。我说，是呀，学法轮大法以后，身体上的病全好了，也不用花钱了，经济条件也好了，是大法给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忍标准去做个好人，最后达到超常的好人。这小伙马上拿出烟来说，叔，抽根烟吧。我说，小伙子呀，我告诉你们，学法轮功的人，一不抽，二不喝，三不嫖，四不赌，师父就教我们做好人。他放下烟说，叔，我也得学法轮功了，学了法轮功不就不抽烟了？我说，对呀。另一个老没说话的小伙子说话了，叔，转法轮这本书我看过，是像您说的那样。我马上说，小伙呀，你们年轻轻的还都没成家，将来人生道路长着呢，千万不能参与迫害学法轮功的人，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们马上答道，我们没参与迫害，这是我们的工作，乡长叫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我说，你们刚参加工作也不容易，家里老人花了不少钱供你们读书，老人也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也供儿子念大学，我知道当老人的滋味，为了工作，叔理解你们，你们要想有个美好的未来，绝不能参与迫害大法修炼的人，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最好的办法。他俩齐声说，好，我们记住了。这时一个小伙说，我们今天想说服你，结果我们被你洗脑了。我说，小伙子呀，你们听听也好，你们明白法轮功真相，以后不会做错事了，将来你们前途无量。村干部一看，就我一个人在讲，他们都在听，而且两个小伙子听得津津有味。村干部马上说，走吧，我们不打扰你学习了。我说，那好吧，我也知道了你们来干什么了，回去告诉乡长，学法轮功都遵纪守法，不做坏事，都是好人，以后不要以来看我们的名义来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他们说知道了。我把他们送到院子外面，直到他们上车后，在我面前他们没提一句什么签字学不学之类的话，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所谓清零骚扰。后来我听说这三个人回去后，乡长就问他们清零签字的事儿，他们跟乡长说，某某练得可好了。六，结语。在修炼这条路上，我还有很多人的观念，在除掉各种执着心方面，离大法的要求自己知道还差得很远，在正法没结束前只有精进了，多学法，修好自己，完成师父教给的三件事，多去传播真相，多救人，完成好自己的史前大愿，好跟师父高高兴兴圆满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